南无阿弥陀佛，各位大觉世间正法学堂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吉祥，依然如故，我们又到了周一，那么还是非常殊胜的来闻思，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在听这部经的时候呢，我们在此前面呢讲了两个板块，今天呢要开始正式的讲这个经题和翻译者，来开始契入经文了。希望大家呢能够，更好的发心，正念，如理的来作意。如理的作意就是要听着这个道理，然后用身心世界来感受，不是说，听着法师的一对话呢，自己在旁边想我懂还是不懂，要有感受。这种感受呢，要从我们一开始的祈请加持，大家就升起这种正念心来。好，我们还是一起来三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意。好，请各位发真实心，生皈依心，对皈依敬，来具足皈依功德，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好，请放掌啊！南无地藏王菩萨。那各位学员啊，我们上一讲的时候呢，讲到了说我们为什么要开讲这部经典啊？因为这部经典呢，对于我们现在的南阎浮提众生来说，意义是可以说是绝对性的这个深远啊。彻底的关联到这个时代所有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由地藏菩萨来承担，但是呢，我们要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关节也是至关重要的，就是说这部经典是怎么传到东土来的，这是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悉行求法的大德，乃至这个从印度东来的这些凡僧啊，为了大法东来而付出了如此艰辛的路途和文艺上，一个是路途的这个久远啊，二一个呢就是说文词的这种转化，从印度的梵语到我们汉语的成功转化，以至于我们现在捧在手里就能够非常流利的开始读诵啊，所以说这部经典的翻译者，我们要首先来介绍一下，就是唐朝的时候，于田国的三藏沙门，他的名字叫做什刹难陀，这里呢给大家贴出来，我们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所有的经典呀，佛典的翻译是从汉朝开始的，那会儿的第一部经典呢是42藏经，从这个洛阳的白马寺。翻译成功，后来呢，一直到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的时候呢，整个佛法都大兴了，在这个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是一个高潮了，可以说，所以说这些高僧们呢，为了求法，为了翻译，确实付出了不一般的代价啊。那个，求法啊，赶赴里面讲到，好多人都已经是，去者成百，归无十，是非常难度特别的大，可以说是豁着命去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在读诵呀，或者受持经典的时候，一定要生恭敬心。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功德就是跟祖师们求法那个心呢是同步的啊！如果我们对经典没有恭敬心啊，也觉得说就跟世间的书一般这样的看待呢，那就等于说祖师们如此艰辛付出的心力啊，这种能量呢，就被我们轻而易举的给消耗掉了，那其实损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福德。 啊，这就是为什么，常说到要对三宝中的法宝呀要恭敬，啊，当时历史上最杰出的三位翻译家呢，其实是，鸠摩罗什法师，还有法显法师和义净法师，啊，但是在当时的一些早期或者说比较偏门的翻译中呢，有些经典呢是非常出彩，而《地藏经》呢就是其中最为特别的一部。啊，他是由这位什刹难陀法师翻译的，并非是当时最有名的翻译家，但是他的功德却，但是他的功德呢却别具一格，啊，所以首先我们今天就看一下这个这里讲到的说唐啊，这个于田国三藏沙门什刹难陀译啊，从这个唐这个字来讲，当然众所周知，就是指的李氏江山的时候。那会儿中国的唐朝啊，618年建的这个国啊，一直到后来，这可以我们常说的说盛唐时期吧，啊，经过这么一段兴衰啊，那为什么它的这个定为唐朝呢？就是因为唐朝的这个创始人李渊的祖父啊，就是李世民的曾祖父呢，他是受到当时西晋的这个封为叫做唐国公，啊，是封的这个爵位的。那么他们世袭下来以后呢，这个李渊呢，他也就叫做唐公了，啊，当时号称唐公，所以索性他自己建的新王朝呢，也就叫做唐朝，啊，这是唐。那么于田国呢，这个比较。我们中国人读啊，西域的这些话呢，它直接音译过来的。于田国如果翻译汉语翻译过来，就是意译过来的话，就更难以让人理解了。叫做地汝，大地的地，汝之的汝，啊，有时候呢也把它翻译成叫做于殿，啊，大殿的殿就是那个大雄宝殿的殿啊，这里就用的是于田国。那汉语为什么叫地汝呢？啊，这个国家呢？在我们现在的新疆一带，啊，也是当时佛涅槃以后呢，差不多有两三百年才建的国。当时的国王非常崇尚佛法，啊，所以我们现在的许多经典呀，啊，我们现在的许多经典呢，都是从这个这个国度里边流传过来的，啊。但是虽然这个国王他治国明治呢，很有一个他的难处呢，就是没有儿子。没有儿子呢，就后来去这个祭祀礼拜这个毗沙门，啊毗沙门天的这个塑像，啊去求子，啊大家知道毗沙门天就是我们现在四天天王殿里边供的北方多闻天王啊四天王之一，哎果不其然呢，他祈祷了以后呢，还生了一个儿子，啊但是这个儿子呢，一开始他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他不吃人的乳汁。啊，不吃这个他妈妈奶妈的乳汁，啊，后来呢，没办法又去拜这个，毗沙门，到了这个神庙前了，突然间前面啊大寺院前面的地上隆起来一个乳汁，啊，从地上涌出这个乳汁呢，这个儿子就赶紧爬上去就去哎去吃去了，所以就由于他的太子有这样的神异现象，所以他以此而成立的国名叫做宜田国。啊，就是咱们现在的新疆一带，啊，当然三藏呢就不要说了，大家都知道是经、律和论，啊，佛说的叫经，那么里边专门讲到戒律的就叫做律典，那么后来的祖师们对于经典的解释就叫论典，这就是我们常在藏经楼里边所供奉的全部内容，啊，那么如果说这个三藏呢，就是佛说的总的这个法的内容。有时候又把它类别称为叫做12部经典，啊，如果有皈依过的同修们就知道说啊，这个至心皈依啊，12部离欲真进法宝是我所尊，就是指的三。这个沙门呢，是当时印度对于出家人的统称，啊，这个要特别说一下，就是我们不要以为说沙门一定是学佛法的沙门，啊，沙门呢。是这个所有的出家人都通称为沙门，不管你是学佛法的还是学外道的，当时在印度都叫做沙门啊。那么后来由于为了区别于外道，才把 追随释迦牟尼佛的这些弟子们叫做释子沙门。那现在所有的出家人呢都姓释啊，你比如说我就叫释红海啊，有时候又叫做释迦红海都可以啊。这就是当时有一个中国的大祖师呢说，这个就是说所有的河流入到海都叫做海，那么应该四姓，不管你是姓什么的，但是你归佛出了家就应该姓释迦牟尼的释啊。所以现在我们通常呢说的就是说一说到沙门，哎，大家下意识就是出家人啊，但是这个出家人还是分的很多的，咱们这儿呢叫释迦牟尼佛门下的出家人，所以到了中国以后通称为和尚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个沙门呢，当时如果翻译成汉语啊，因为印度这么称为，翻译成汉语呢就叫做功劳的意思啊。大家记住，出家人呢其实以后就叫功劳，为什么呢？就是他比一般人呢功德大，这个付出的多啊。你首先我们讲讲，你要去修道，你要成就道业，确实要从一个凡夫的状态转成一个圣人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啊，这样一个超越者。那么首先我们必须要屏蔽乃至脱离这种脱壳呀，是非常艰辛的过程啊，就是脱离我们现前一切社会人情中的这个非常绑，把大家都一个一个绑定在这个总的这个总体的这个现象中的，他要从中脱离出来啊。一般人的认为人之常情的现象，他觉得这不行，我不能这么干啊。一般人认为大家都如此呢，他觉得我不能如此啊，所以才能够辞亲隔爱啊，在这种大的这个蜕变中，所以进行了升华，这就叫做他的功劳啊，功德大。那么可是在这个蜕变升华的过程中，它也是一个决裂的过程，就是舍下世间的这些情爱慈亲隔爱，然后呢过这个清苦的生活，无欲无求啊，乃至把小爱转为大爱，去主持法道啊，去领众修行等等，这些特别的啊，可以说是特别的辛苦啊。那么所有的这一切的核心，它的目标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熄灭自己的妄想心源啊，熄灭自己的心了，然后达到这个本源的清净解脱，就叫做沙门啊。那么我们这里一般的人呢都会在翻译的时候都把这个翻译经典的人呢称之为法师或者三藏法师啊，但是他这里说到说唐于天国的三藏沙门呢，他有一种谦虚的态度在里边，自谦的意思啊。因为沙门就是等于说我只是一个佛的弟子啊，是一个这个清心淡欲求道的一个出家人啊。在咱们中国嘛，这就有时候法师呀和尚就赋予了一些更加啊尊贵，或者在世俗人眼中啊别样的一种感觉，跟领导似的啊，有时候会有这种情见。所以说根本上来讲呢，法师、沙门、三藏，这个和尚其实都是一个出家人的称谓而已啊。他的这种生命展现是极其高贵的，但是他的生命这个过往这个现前的状态呢是非常的清淡的啊。我们要这样来理解一个修道的人，一个法师，一个沙门啊。当然呢，当时在印度呢外道特别多啊，有96种外道，这是最主要的外道。佛法呢并不是占主要的份额的啊，这个大家可能我们现在在中国觉得一提起佛教这就是主要的宗教啊，但是在当时的印度呢，这个佛法没有占到绝对的主导地位，虽然他讲的究竟明了，但是外道太多了啊，很多时候这种外道来把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个破邪显正的祖师们都给害了。所以现在我们在讲到法师沙门的时候呢，也是有类别的不一样的啊，有好几种。今天我们做一个知识给大家，首先来了解一下，有四种，一个是叫做圣道沙门，一个叫做世道沙门啊，一个叫做活道沙门，再一个就是巫道沙门啊，给大家贴出来我们进行一个了解。真正的最高一等的就是能够证到圣果，得了解脱的这样的一种出家人 那么他就叫做圣道沙门啊，是最有福德具足了大圆满智慧的啊。那么其次呢，叫做释道沙门，就是开示佛法之道的出家人啊。也许呢是有的是菩萨僧再来的，也许呢是罗汉僧再来的，也许还是凡夫僧没有了生死，但是呢他的素食的善根非常深厚，法缘呢非常深广，所以呢就能够深入去经藏，去开导后学，去学习真理，这种呢都叫做释道沙门啊，乃至他可以对一宗一派进行一个有板有眼的这个梳理啊，然后把自己这种以具足了引领性的这个见解呢给大家分享出来，让大家上道，这也叫做释道沙门啊。再次的，哪怕说不能够精通啊全部的经教，那么哪怕说精通一部经典啊，你比如说就精通一部《法华经》，或者就修学一部《楞严经》，就从这部经的义理来度偏有因缘之人，也可以说是释道沙门啊。这就是说在外边的窗口来进行弘法利身、广宣正道的啊。再次一等的，这个就是释道沙门和活道沙门呢，它不是有好坏啊。我说的次一等是按照这个排序的，是活道沙门啊。这样的人呢，就是说，很可能他缘法不具足啊，但是呢，他的见地修行都非常之高。他在僧团里边，隐在这种大众的丛林里边，就在这种集体生活中磨合共修啊，循规蹈矩、安分守己、精进的行持啊，这是一个大修行。这样的人呢，就是说隐藏在这个佛门这个僧团里边啊，所以叫做活道沙门啊，他以修道作为他每天的生活内容啊。那最麻烦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当然这里讲到的还不是伪僧啊，就是假和尚还不算，就是比较劣质的一些啊，难调难服的，叫做污道沙门啊，行为也不检点啊，甚至这个对于戒律呢有所毁犯，不清净啊，不像出家人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身虽然出了家了，心没有出家啊。这个圣道沙门的话，那就可以说是身心都出家了啊。那么释道沙门、活道沙门呢，也属于身心都出家了，但是呢唯有这个污道沙门属于身出家，但是心没有出，所以呢他可能对于佛门会带来一些伤害，甚至也可能断别人的法身慧命啊，就是最可以说不清净的啊。那我们这里的这个于田国三藏十三囊陀呢，当然是属于前三种啊，至少他是属于圣道和释道沙门具足的这样的一位大德啊，否则的话我们现在看这部地藏本愿经是看不到的啊。那么这个十刹南陀法师呢，也是梵音翻译过来的啊，翻译成汉语就是叫做学喜啊，学习的学，欢喜的喜啊，是一位通达大小乘三藏这个大法师啊。很可能我们一般都知道说地藏经是他翻译的，但是不知道他另外的一部翻译大作更加的有名是什么呢，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大方广佛华严经。而且呢华严经呢有三个版本，一个叫做40卷，还有60卷，还有80卷啊。十刹南陀法师就是当时最庞大的一部经典80卷华严的翻译者啊，是当时由武则天亲自引请他从这个西域的于田国梵本随他带过来以后，在当时的这个长安的大辩空寺里边翻译出来的啊。所以说他呢虽然就是说翻译的量不多，可是这两部经典呢可以说是从广深到这个简，这个流行的这个流行的广来讲呢，他可以说独占鳌头啊。所以这里由他老人家以这样的殊胜因缘啊，把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做了成功的从凡到汉的转化沟通，这就是他的功德，以至于我们现在现前就可以读诵学习这部宝典啊。这就是他一个翻译者的一个大概的介绍吧啊。 那我们要开始讲这部经典呢，首先大家也要做一个惯例的了解啊，就是佛经呢是很有意思的。你看我们，如果说大家学习经典，后面的肯定会有这么一个板块，就是当时阿难呢多闻第一，他就会问，释迦牟尼佛说啊，这个此经啊当云何名啊？云何这个受持？就是说这部经典应该怎么叫它呢？然后释迦牟尼佛就会给他说啊，这部经典叫做什么什么经，什么什么经，就告诉他，啊，但是所有的经体里边呢，它是有差别的，啊，有的时候一个经典它是一个人名儿来命名的，有的时候呢，一部经典它是一个打了一个比喻，美妙的比喻啊，亲切的比喻，还有一些经典呢，它是表的这个法，啊，这部经典主讲的这个法是什么，啊，你比如说，像这个。主讲的法叫做涅槃经，这就是表这个涅槃之法啊，大圆满法啊。如果说这个经典里边只是一个人，比如说佛说阿弥陀经，这就是说以这个人为立的这个经体啊。那么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受过这个菩萨戒的，就知道有一部经典叫做梵网经，就是比喻说在这个帝释天啊大梵天宫的这个宫殿上面呢，庄严那些。这个摩尼宝珠啊，因陀罗网一样相互辉映，就表的这个法呢，非常的甚深啊，非常的这个可以说是广度、深度呢，都是有一定的这个难以理解啊，不能够就是要深入进去才能够学习好，这叫做梵网经做了一个比喻。那像有时候我们也会像把人和法啊。合在一块儿，比如说有一部经典叫做《文殊问般若经》，哎，这里边就文殊是人，般若是法，就合一块了，啊，有时候呢又是一个人和一个比喻，比如说如来狮子吼经，啊，如来是人，狮子吼呢，就比如说如来说法像狮子吼一样，让人一听呢毛骨悚然啊，有时候觉得突然间心开一结啊，一发不可收拾等等，这就是一个人和一个比喻来立的这部经体，啊。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法打一个比喻，比如说《妙法莲华经》，这个妙法就是指的我们说的玄妙的佛法啊，美妙的佛法。那么它就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可以莲花开以后出生诸佛圣者啊，这就是叫以法和比喻来立体的啊，差不多有这么六种类型。但是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占全了，也有人。也有法，也有比喻。刚才咱们讲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就是讲这个法非常的甚深，非常的广大。佛呢是一个人，华严呢就比如说像花一样庄严美丽嘛。哎，就说里边也有人，也有法，也有喻，比喻。啊，一共所有佛说的一代教法，所有的经典都不能出这七种立体的方式。那这作为一个知识，大家了解一下啊。当然呢，我们就要了解了以后，你知道就这七种类型，你就说《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是什么例题呢？啊，告诉诸位，《地藏菩萨本愿经》是由人法来立的这个题目啊。地藏菩萨呢是人，本愿功德是法。啊，因为他因地的时候发这个愿力，这不是佛法之愿吗？啊，所以就叫做人与法合在一起立的这个题目，就叫人法立体。啊，当然大家听了以后不要说呀，这个，这就知识嘛，了解了，那有什么用呢？啊，我告诉诸位啊，以后我们如果说，就是对这个经典的熏习慢慢多了以后呀。你看这个经题，你就可以提纲挈领的窥到整个一部经的大致的内容，你就至少有一种直觉，触摸一下啊，我就明白大概是这个意思，啊，你比如说，就像这个《地藏菩萨广愿经》，那本愿功德的话，一定是突出地藏菩萨的大势愿力，啊，这就是这部经典的核心，哎，我们一读就知道了，啊，所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明白了经题的立体方式以后。也可以让我们就是说，对于了解佛说的这些经典呢，有一个脉络性的一个啊清晰明了啊，大概这么划分一下，你就知道说哦，这是属于这一类的，就明白了啊。因为佛法的经典呢太庞大， 我们有时候不要说喊你去越藏，有很多经典的名字都没有听过呀。很多大法师大堪布都说，哎呀，不能这个经典都没有听过。可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啊，也大家也有一些啊，同学们说他要越藏啊，三藏十二部教典越完了，佛也没念，最后走的时候呢，正念也提不起来啊，啥也忘了啊。所以说，经典我们了解。说真正弘法的时候呢，需要去深入经藏啊，智慧如海。那么我们在修学上呢，当然还是要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可是又叫一门深入了啊。如果从起行门来的话，啊，大家这个也要知道。那么好，这部《地藏经》呢，啊，再说一下，一共呢有13品，它的内容，啊，一共有13品。那么它分了卷数，就是有时候呢是分的2卷。从第一品到第六品呢，是属于上卷；第七品和第13品呢，属于下卷。啊，另外一种分法呢，就是把它分为3卷了。可能有的同学读诵的时候，一天一卷，读一卷的也有。啊，先读上卷，再读中卷，再读下卷，三天读一部的也可能。啊，那么从一品到第四品是上卷，五品到第八品呢是中卷，九品到第十三品呢是下卷。啊，这是两个有差别的划分方法，但是在文艺上一模一样，没有差别。啊，这个特别再给大家说一下。下面呢，我们就要迈入一个重要的环节，正解经题了，来了解一下这部经题的内涵。啊，前面呢给大家讲到说是个，就是说这部经典不是说人法立题嘛，啊，可是还有一个我们要知道，这个题目呢还有通题和别题。什么叫做通题呢？就是每一部啊经典一定要后面冠一个经字，这是佛说的，都称之为经，佛的圣典都叫做经，这就是通用的一个题目，叫做经，啊。但是每一部经典的具体内容不同，就会把它总括在这个前面的名中啊，就是每一部经典就具体不一样了。你比如说这部经典，它的地藏啊菩萨本愿功德就是它的别题，有别于另外任何一部经典的独特之体，就叫别体。啊，好，那么这在此之前呢，都是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我们传统上的交代啊。这是我也往往就是特别想这么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呢？你看，就是咱们讲法听法呀，好多时候后来我们就做开示一样啊，都要有用。今天回去就要解决问题。啊，殊不知我们的祖师们的骨质呀，他是把讲法呢当做一个现前的修学共修的一个状态的，所以像这样的有板有眼的这种次第啊，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种心性的履历。啊，就是我们能沉得住气，这样来一步一步的听，啊，听的过程中，我们既在积累了知识，还要把身心给投入进去，啊，这种投入一个是对于这种。文艺的就是讲的这个道理投入，二一个就是身心要安住在这个上面，如如不动的投入，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像古德以前讲经的话，开始要讲五重玄义，从五个部位就要把这部经典给呢讲透了，然后再灌文，可是那个呢，对于我们来讲，现在来讲呢，可能已经有点涩了，啊，所以我就是这样的转化变相的给大家做这么一个介绍。啊，简单的介绍，大家尝试这样去领会一下，啊，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经题啊，这部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的经题。那第一个，首先我们当然就是要讲地藏菩萨的地藏这两个字有什么真实的意义啊？这尊菩萨为什么要如此的来称名啊？也就是这个名号体现的是什么内涵呀？因为每一尊圣者呀，他都有他的名号啊，这些名号呢，要么是他修行成就以后具足怎样的威德啊，怎样的智慧，或者他在修行因地中抉择的什么独特的法门，或者他度化众生的时候最擅长的方法，这些等等呢，都可以说是每一尊佛菩萨都有他的特色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以名彰德，彰显的彰。啊，彰他的德行，以德应名，以他的真实功德来名副其实的担当这个名号，啊，这就是我们讲到说地藏菩萨的地藏有什么功德，啊， 地藏这两个字呢，就含藏了菩萨他过去修因正果、度化众生一切的功能和德量。啊，如果一定要咱们要说俗的讲了，就等于说我们现在常用的词就正能量吧。啊，那么很简单的打个比方，什么叫做以名彰德，以德应名呢？就是这个名词概念呀，跟它具体能够发挥的这个能量和这种感染呢，它一定是一致的。啊，你打个比方，比如说当我们在聊天的，或者我们现在就说火，一旦说火这个名词的时候，心意识里边，哎，就会暖热的这种感觉升起，啊，他绝不会想到冰冷，啊，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冰、说寒的时候，才会升起一种冰冷的感觉，这就叫名号的功德，名号功德就可以招感这个当下的这个状态、能量。啊，所以由此我们就讲到，为什么很多法门叫大家念佛、持名、持念佛菩萨的名号，念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都行，啊，所以你看，包括其他的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大势至菩萨，都是这样的功德来称为他们的名号的，啊，所以这个地藏呢，它是从根本上来讲，是以这个比喻来立名的，啊。就是说地藏菩萨在他的地藏十轮经里边这么讲过，讲到说这种菩萨呢，是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生密如密藏。啊，就是这种菩萨的德能呢，他经就是说不间断的安住在他所于他那个甚深的大禅定境界中，如如不动，不为烦恼所动，不为分别所动，啊，不为一切世间这种种种的境界所动，啊，但是在不动的情况下，它不是个死的，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不动禅定就是死的，它可以随时方便，这个方便就是可以运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一切手段、一切方法，去做它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一般人做不到的这种超级度化众生、利益众生、救度众生的佛事，就叫做地藏菩萨的地藏，啊，所以它是以比喻来立名的，啊，那么说从字面上要讲的话，这个地藏呢，印度话叫做刹帝俱舍，啊，翻译成咱们的汉语呢，才称之为地藏，啊，之所以在号称地藏，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啊。但是我希望呢，大家就是在分享的过程中，一定要记住这么一条，就是不要尽量不要用知识性的这种了解，而是随着我讲的这个法义呢，大家用自己的身心去承担，这个特别重要。为什么我们现在人的能力就是这种烦恼呀，这种接纳度呀，就是听个经都听不懂。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把它抱怨归根结底为说太涩了、太难了，法师讲的都是古文啊，好像跟现实生活没什么关联，这就大错特错了。地藏这个就是直接关联到我们每个人的心性啊。那唯一的过患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平常没有熏习，心不在道上，所以才把世间法沉寂的太多了，就讲这么哎，稍微给大家讲点义理上的这种，让大家的心情提起上来的时候，提不起来，悟不进去，那么就觉得涩，就觉得僧，就觉得枯燥、刻板。啊，所以首先我们从这里剖析一下，就是说讲到这个地藏菩萨呀，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讲，那么我们一定要身心来承担进来，你才听得觉得有滋有味，还可以把你的心性啊，甚至你的这种福德，都给你提升上来到一个水平，啊。之所以称之为地藏呢，它一个是从比喻它的德行、它的道德；二一个呢是正显它的修为、它的行持，啊，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了解。那么比喻它的德行的有四个方面，啊，为什么地藏就是地，就是如大地一样？这个大地有什么功德呢？大家都，我们都每个人都脚踩着大地，都生活在大地，就在这个地球上，依附着地球而生生不息，一代又一代。那么这个大地的功德有多大呢？我们想过没有？啊，在佛门里边，真正的修行到了很深的时候，才能叫做登地菩萨，就是你登到这个十个地步了， 才能叫做登地菩萨，道行非常深了。比如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呢才叫做登地菩萨，才叫地啊。所以这个地的功德呀，从比喻上来讲，它有住持、生长、承载和不动的四个意思啊。我们给大家贴出来。好，请大家随着我们的讲解一起来领略一下地藏菩萨的不可思议功德啊。第一个住持是什么意思？我们一看到这个词呢，下意识都会想到住持就是寺庙里面的大和尚呗，住持嘛，最有权力啊，这个好像道德最高啊等等。其实寺院里的大和尚为什么叫做住持呢？就是说他是一个核心啊，住持道场，我们说住持法会啊，说住持三宝啊，一定是这件事，这个事业的核心一直所在啊。那为什么把地藏菩萨这里比喻为他的住持功德呢？地藏就是由于这尊菩萨呢，从久远劫来，他就会去分身散应去说法度众生，教化六道众生啊，甚至有时候可以为了一个众生去生生世世不相舍离。那么他所有的生活内容，他一切的存在价值，就是他全部不为自己啊，没有自私，全部就是以度化为一切众生所依止，去度化一切众生为他生活所依止，就是这么一个生活内容，全部的生活内容他就是为了寻救苦啊，度生。所以他始终他的生活就住持在，住就是安住，持就是相续不断，始终在这个上面，这就是他的功德啊。所以第一个就是住持。大家想想，那我们再看观反观一下自己的身心世界，我们能不能始终住持在三宝上，住持在我们对三宝的信仰上，住持在佛法的学修上，每天听闻佛法的重要性上，能否住持上？很难啊。大家不要一听住持以为这个做到这个住持这个水平非常难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生长的意思，地的功德不就能够生长万物吗？啊，那么就是说这尊菩萨他所度化众生呀，随除去都是说已经被他度的成佛的这些众生之外啊，还有什么呢？还有正在行菩萨道的，还有才能够到了阿罗汉水平的啊，这都属于已经属于圣人了。还有呢，在六道中凡夫三界之内，还在这个人道的、天道的，最痛苦的是在三恶道中流浪生死的，这尊菩萨都会不舍，一点都不会舍弃的去教化，啊，让这些众生什么呢？脱离苦海，道力增长，善法增长，啊，所以这里就是第二个意思，就是生长，让它不断的生、不断的长的意思，啊，就像《法华经》里面曾经有一个比喻。佛法的这个雨呢，甘露法雨呢，是平等下来的。但是呢，我们在地上长这些，有的是小草，有的是中草，还有一些大树。那么它就根据它的吸收的雨量来进行它啊，属于它这个水平内的增长。啊，所以这里讲到各个成长，就是让这些一切的众生，他所度化的众生呢，在善法和道业上有所增长。也就是说，怎么讲呢？说白了，就是在学佛的道路上不断的长进，都是有地藏菩萨在其中暗暗加持护佑的，啊，第二个生长意，啊，那么第三个呢，叫做承载意，这个呢，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呢，也给大家就讲过了，啊，释迦牟尼佛在道立天讲，就把咱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呢，在弥勒下生之前，全部托付给地藏王菩萨，让他来管，让他来度脱。啊，所以地藏王菩萨就像犹如大地来养育承载的一样，啊，把我们的这个一切的众生呢，他都承载承担起来了，还对佛信誓旦旦说：“您放心吧，啊，不论我们流浪至哪一道，啊，就好比我们说大地上，我们不论我们是超市买回来的没用的商品，啊，我们可以打开来用，去吃去喝，啊，去用。”或者是我们用完了以后随手扔掉的，觉得已经彻底没有用的垃圾，但是呢，我们买回来的东西也得放在大地，扔掉的垃圾还要大地来承载，啊，地藏菩萨就是这样的。那么菩萨他也去度化，阿罗汉他也去度化，人天他也去度化，地狱恶鬼众生，地狱这个 恶鬼、畜生的这些，他也会去堕化，全部承载在他的心地中，一个都不舍，啊，关照的明明了了的，各个众生到什么时候去度，就叫做，啊，这就叫做承载啊。那么虽然他如此的住持法道，每天要去住持度化众生，让他们都生长，然后呢，他不断的无怨无悔的来承载，可是问题是什么呢？他从来再没有内心升起一点的不耐烦和这个厌离心，就是他始终是如如不动的。所以第四个欲就是不动意啊，你看嘛，只有我们脚踩的大地，它才是坚实不可动摇的。就比如这个尊菩萨，他的根本誓愿，他对释迦牟尼佛的誓愿，乃至他依教奉行，深入苦海，永不退却啊，就像地一样不可动摇啊。大家反观啊，我们在听法的时候一定要观心，就是反观我们随着地藏菩萨这些功德，我们这样去发心，这样去受用，这样去承担。这就是我们闻法功德殊胜行体现在这里啊，再提醒一下大家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从这是刚才说地藏两个字里边地的这个比喻它的功德，下面呢我们要在藏上面再去从它这个所承担表法这个层面来进行一个了解。什么叫做藏呢？藏藏啊，有时候我们也听过说，哎呀，有时候我们要开府藏，啊，也就把阿赖耶识叫做藏识、藏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藏呀，有府藏、有受用、有生慧命三个方面的这个德呢，啊，用这三个方面来进行比喻，再给大家贴出来。第一个府藏是什么意思呢？府藏呀。不是我们咱们可能如果听到的话，有时候听到藏地说有的这大德去开府藏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说的这个藏就是我们的佛性，也可以理解为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凡夫的身心中。但是我们现在都因为我们显现都是凡夫这种贪嗔痴，所以我们这个清净无染的佛性呢，就显现不出来，含藏在那里。也就表示说，地藏菩萨、这种菩萨久远来前修行，他已经误入到这个佛性的如来藏了。可是，一切众生虽然同样有这个佛性，这个如来藏，还没有证道，不能够现前受用明了，啊，所以这个地藏之藏呢，就地藏菩萨而言，他已经明了显现；就他所要度的众化、度化的众生而言，还犹如宝藏隐伏在其中，所以由他来显现和牵引，这就是藏的第一个意思。那么，什么叫做受用呢？啊，首先我们来。把这个专业词儿进行一个稀释啊，受用是什么意思？受用就是说，可以说是你只要在这个范畴内，你就可以随便无穷无尽的来应用，啊，那么这个范畴是什么呢？就是如来藏这个佛性，它是具有无边的功德，以没有边际为它的边际，那它的范畴就等于说没有范畴是它的范畴，就这么功德大，啊，那自然而然在这种佛性的这种无范畴的功德中，它可以无穷的去应用呀，显现一切的方便善巧啊，他的念念都是度化众生的作用，他的举手投足、他的开元吐语、他的行走坐卧都能够转化为利益众生的道用，所以叫做受用啊，这就是藏的第二个意思，受用。那么第三个是为什么叫做生慧命，就可以出生长养我们每个人本具的佛性的每个人每个凡夫的这个法身慧命，让它显现啊。因为我们虽然现在有这个宝藏，但是被三毒啊这种烦恼呢束缚住了。菩萨来教化我们生信心、起修行，都是来开启我们的本来的这个宝藏，显现我们从来都没有失去过的法身慧命啊。大家可能常听这些词儿，那就想想什么是佛性呢？到底我们法身慧命怎么个法，怎么样会呢？啊，大家尝试着做一个设想，啊，就是当我们在人生的过程中，每天活得特别的焦虑啊、疲惫、无奈的时候呢，觉得这个人生世间呢很绝望了，没什么意思。那么突然间，你在读一读经。 经文啊，心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说有生死的慈岸、涅槃的彼岸，都到涅槃彼岸，啊，打开这个心性，啊，读读金刚经，啊，说哦，原来一切都是假的，过眼云烟，啊，这个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啊，再读一读弥陀经，说，哎呀，从事西方，故事万亿佛陀，有个世界叫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那说法。就是一旦你这些读到你心里豁然开朗一转的时候呢，哎，好像刚才的那些烦恼无奈什么的，马上就华丽的转身了啊，就从这个愁眉不展到眉开眼笑了。这其实就是类似于这么比喻哈，就像我们的身慧命的一种状态一样，显现出来了啊，趋向于正的地步了啊，所以这个藏还有第三个比喻功德就是这样的。好，我们这是从啊相对来讲教条的理解一下地藏，地和藏，从它的比喻它的德，这个功德上，它有这一些方方面面的了解，那么比喻它的修行上来讲，那就更了不起了啊，因为这个显现它的修行呀，大家知道修行从什么开始修呢？一定要从观照开始，观照就是说，首先琢磨注意，把佛法这个事情给它提上心来。这就是他开始观照了，观照什么呢？他现前的境界，就是我们生活的境界。他要开始思维考察一个问题啊，或者一个现象，从而呢才开始修行，才开始正果啊。那么这个每一尊菩萨他所观的境界，就是他所对的境界，他琢磨的问题呀，都是从他的修行特色所显现的啊。地藏菩萨当时起步的时候怎么修的呢？怎么观的呢？他就咬定这个六道的众生，特别是地狱里面的众生啊，他就觉得为什么要生死轮回？这个前因后果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啊，六道的众生转化，那么在这个国土出现，又在那个世界这个轮回啊，等等这些都是他的所观的对境。这个对境就是他当下要琢磨这个状态啊。那么，通过他这种关照呢，慢慢彻底见到了宇宙万法的真实状态。正的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地狱界，它也是本有的清净藏显现出来的一个果报，啊，所以他就能够救这个十方的地狱苦嘛。这就跟他原来起步的时候修行的选择的法门有关。他就是以这个大地众生生死轮回中所依的这个地，作为他所观的，他又弄懂的问题，怎么回事？啊，大家想想，这个很有意思。这就是法门。你比如说，观世音菩萨，他就是一开始观他的声音，他琢磨明白了这个声音在哪来的，怎么起的。大势至菩萨，他就关照自己的意识，念佛的时候，谁在念，念什么啊？还有你像《楞严经》里面相应童子里面，他就看这个香味从哪升起的，他就咬着这个现象，这一个他所对的这个境界，也就是我们当下生活，我们现前的一个生活状态，他挑了一样来琢磨。啊，最后果不其然，由于他因地选择的这一门，所以他果地度化众生的时候显现的就是这个能量。他常发大愿嘛，啊，大家知道地藏菩萨常发的大愿是什么呢？他说啊，普任持一切大地，啊，还任持一切种子，就是大地上的种子，他都能够令众生随意的受用，就是随意的受用。我们地上不是会长庄稼吗？啊，而且他的这个威神力呢？地藏菩萨的威神力啊，能令大地的一切草木花果呀，能让它生长，加倍的生长，啊，这都是为什么？因为他因地头以大地为他所观的对境，琢磨这个东西，才证得的这个如如不动的这个如来藏的本性，就是修行成功了，啊，所以既然他在因地修行的时候所观的境界就是这样，他显现的果报就是度化众生的，也只能使这个路子了，必须用这个路子。啊，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这就叫因果。这个因果是通世间和出世间的，啊，为什么呢？你看，在佛门里面还有一尊菩萨叫虚空藏菩萨，他的名号就是这样的。他修行的时候就是观这个虚空，观虚空修成就的。他就说，为什么要有虚空？这个虚空从哪来的？虚空的感觉为我认知，他一定要把这弄明白，怎么我才认为它是虚空？还有两位菩萨，日藏菩萨、月藏菩萨，就是观日月，啊，都是由他们所观的境界各自成道的，啊， 所以在大集经里面讲到嘛，这个虚空藏菩萨由于他修这个法门修的能量太大了，只要虚空藏菩萨来了，突然三千大千世界就不见了啊。这个月藏日藏菩萨来的时候，大众所有的在场的众生都看见他的头上显现这个月亮的形象啊。那么地藏菩萨啊，他来的时候呢，一切的众生就感觉到自己每个众生手里面都会显现一颗如意宝珠，就是地藏菩萨手里拿的那个啊，那个宝珠放光明，然后又见十方国土啊，各自觉得自己的身体所承载自己身体的这个地界呀，就是一个大地啊，会增强，力量加大啊，所以腿都举不起来，肩重难举，这都是地藏菩萨的修行威德所带来的加持力、感染力。啊，这就是这尊菩萨的威德，啊，如果读过《九华山志》的同学们就知道哈，在里面呢记载过这么一则事，很有意思，这就是地藏菩萨修行的威德啊，有过真实的例子来印证，啊，在明代的这个嘉靖六年的时候呢，有一次大饥荒，安徽，那么当时大饥荒的时候呢，就只有九华山的竹子呀，告诉诸位啊，九华山的竹子结了这个果实了。你们谁见过九华山这个竹子能结果实吗？任何地方的竹子有结果实的吗？啊，能开花就不错了。法源上的竹子我上次见了开了一次花。那么大家朝拜过九华山都知道啊，比如说从这个天台这边呀看对面那个拜金台那边的话，就一路连续的都是那竹海啊，差不多长有十里路，当时这个竹子长果实。这个竹长果实，竹子上连续的有十里路，啊，上面长的果实小的呢，就像小米一样，大的呢就像麦子一样，啊，这个里边是红的，外边是青的。后来大家吃了就救了命了，大家都没有饿死，啊，到14年，就是嘉靖14年的明代啊，又有一次显异，救活了好多人。当时呢，这个地方的官员还上写了奏折，上报这个朝廷，啊，这是确实是正史里面记载的事哟。啊，所以你看他刚才讲到的说，其威德力能令大地一切草木花果皆悉生长，就是他显的神通，就是他的修行，地藏地藏就是地藏功德，啊，所以说，怎么讲呢？总而言之吧，啊，就是说这尊菩萨，不论他的智慧之藏，他的慈悲之藏。啊，他的神通妙用、方便善巧之藏，乃至悲心救度众生之藏，啊，令众生念念增长道心，念念增长道心，增长善法，就是由于大地的宝藏一样无量无边，啊。但是虽然，啊，这是我们一方面的理解啊，这是地藏的功德。那么虽然他含藏的宝藏无量无边，但是呢，也不要忘了，这个地只有一块儿。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和菩萨的这个心，如果把心比喻作地呢，是佛性之地，佛性的这个之藏呢，一模一样，同一个平台，处于共振的这个水平。啊，我们本来的清净之藏和地藏菩萨是无二无别的呀。但是呢，地藏菩萨人家已经顺性而修，就是随顺着这个佛的教诲修成就了，从妄修到真了，安住在这个大自在的解脱这个藏中了。但是我们还是凡夫，在逆性而行，还在贪嗔痴，还在轮回，所以常住在娑婆，还在轮回之藏，也是在藏中哟，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地藏菩萨见此，他就会想发设法啊，本经中的一切功德利益之事，就是为我们每一个要开显我们本具心地之藏的众生所设的地藏法门，所以就称之为地。啊，这跟给大家轰炸一番一样，我们用身心去承担地藏菩萨这个本愿这个功德啊，要心身去承担，设想我就是地藏菩萨，我就具足了这样的威神功德，我必然有一天会显发出来，因为这个是我本有的东西啊，这样听的话，我们才会对这个经题啊，这部经典呢，从地藏两个字就开始有一个辐射度的了解啊，那说了这么些，那我们还是回神过来啊，再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介绍一下地藏王菩萨啊。中国咱们不是有四大名山吗？啊，大家都会去朝拜啊，五台峨眉、普陀、九华啊，五台山为首是金色界， 那么普陀山峨眉山居次是银色界，普陀山第三是琉璃界，九华山第四是幽冥界。啊，大家不要错会啊，以为说一定是五台为首，以地藏菩萨为末，九华山为末，就是垫底儿的吗？啊，这不是在排名上有优劣高下呀，而正符合地藏菩萨这种承载啊这种功德精神。而且如果我们去朝山的话，大家各自去过都会有，确确实实这四大名山呀都跟他们的山主的这个愿力啊的气质呢非常的吻合啊。如果去过五台山的话，确确实实清凉圣境啊，去到五个台顶一望就是气势磅礴，智慧第一，漫山遍野好像都是圣人高人啊。那么去过峨眉的话，那峨眉是大行普贤菩萨，大恒普贤菩萨，那真是这样。峨眉山呀，虽然秀甲天下，但是你去爬山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你去步行爬山，一路腾云吐雾，啊，你会发现峨眉山呢，不但要去爬，就是往高爬，还要翻山。峨眉山它是一系列的山啊，你走一直到了金顶的话，如果走路得好几天，这就是大行，啊。那普陀山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确确实实有求必应。哪一个善男信女没有普陀山没有得过利益啊？啊，谁都不会白来，这就是慈悲满愿呀。后来他们都明白了，给普陀山冠了一个名叫做什么？越来越好，就是说看见普陀山越来变得越好，而且去朝山的人来一次比上一次好，啊，越来越好，哈哈，跟广告词一样。只有九华山叫做幽冥界。九华山的幽冥界显现在哪里呢？就是度化受苦众生啊。幽冥我们就指的恶道呀，特别是地狱呀，啊，就是地藏王菩萨的誓愿深重呀，啊。如果我们去过九华山，你去看看天台顶啊，还有那些到处都是那牌位呀，有一个殿堂里面，我记得牌位满满的里边啊，光那个死了那个明星张国荣的牌位不知道就有多少个，都是他的粉丝给超度摆在那里，那全由地藏王菩萨来承担呀。啊，所以九华山现在就是这尊菩萨的应化道场啊。后来李白呢还写过诗说，西在九江上，遥望九华峰，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啊，就是描绘九华圣境啊。那为什么这个九华山成为地藏菩萨的道场呢？啊，就是因为一桩特殊的因缘啊，这个我们讲一下。在佛灭后的1500年间呢，这个地藏菩萨呢，他的一个应化身呢，降级在新罗国了，就是现在的朝鲜，啊，新罗国的皇族姓金，叫做乔觉，金乔觉，啊，到唐文宗653年的时候呢，他自己削发为僧，带着一个白色的狗，就来到了咱们神州大地，内陆，啊，他是航海来到中国的，啊，航海来到中国，在安徽省的这个池州府的青阳县，也就是现在的九华山地方呢，差不多在这里修禅啊，就是打坐啊，就在那一待就是好多年啊，一直到这个唐玄宗开元16年的时候，也就是从公元657年到公元728年7月13的那天成道，当时99岁啊。那么这是他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一生的脉络吧，啊，那他当时到了池州青阳县这个九华山这个地方呢，当时的山下呢有一个阁老叫做敏公，就是他们名瞻说的那种大善人，喜欢乐善好施啊，每次都供斋僧呀，供僧呀100号啊，他就请到他们家里去供这个百僧斋啊。有一次请100个僧人的时候缺了一个，没办法，他就只好去请这个洞僧，就是住在洞里的僧人，这个地藏菩萨后来的，因为他当时的法名就叫地藏啊，真实名叫金乔觉嘛，来凑数啊，说凑够100个啊。后来呢完了以后呢，他就说，哎呀，既然你在这住山洞呢，建个道场啊，我给你供养地盘吧啊，你要多大的地盘啊，反正这个九子山头的都是我的地方，任你选一个啊。那会儿的九华山这叫九子山头嘛，啊，结果呢，这个地藏比丘就说了，说我不要多啊，有一块袈裟的地儿就可以了。这敏公一听说，一块袈裟的地儿还不够你吗？你的袈裟有能多大呀？哎呦，结果呢， 这个金乔觉地藏比丘呢，把袈裟一挥啊，就飞到，就真的跟济公一样，咱们看电视，遍覆了整个九紫山峰啊，就是把整个九华山这个照下来，给显了神通了。哎呀，这个敏公一下子马上就发喜嘛，众生都是喜欢神通呀，什么都不买账，只要一显神通他怎么都行啊，所以就马上布施给菩萨来建大道场，而且他还让他的儿子出家啊，儿子出家的法号叫做道明啊，后来他自己还拜他的儿子为师父，舍俗离城修行去了。我们现在地藏王菩萨两边的侍者就是他们父子两位啊。后来这个金乔觉带这个白犬，就是个狗呀，白色的狗呢，也叫做善听，就是我们现在地藏菩萨的坐骑，叫做谛听，啊，这个地藏比丘就是金乔觉王子呢，到了803年的那天啊、那一年夏天的时候，突然间把大众呢召集过来告别啊，作画了，说什么呢？说这个我要走了啊，跟大家辞别了以后就。盘腿就坐化，坐化了以后呢，他的肉身呢入在这个函里边，说3年开塔，啊，果不其然，这个就是坐在塔里边以后，就是3年以后呢，开塔了，开塔了以后呢，栩栩如生，肉身不烂，后来呢就建立一座寺院，建立一座塔呢，把它供养起来，就是我们现在去了九华山的那座肉身宝殿。这是地藏王菩萨当时留给他这个应化道场的一个特色，来确信啊，引发后人对于佛教、对于佛法、对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的信心啊。所以由于他这个这么一带头呢，非常不可思议，现在就是哪里都啊，这个四大名山哪里都没有，只有九华山就是以这个留下来这个肉身菩萨建厂啊，好像在文革前呢，差不多好像上了9尊还是10几尊了啊，现在呢毁坏了一些，现在留下来的好像有7尊吧啊，最近的一尊就是大行和尚。九华山呢，上个世纪70-80年代吧，这个大行和尚脚特别大，每天能九华山上下跑2遍啊，所有的人都觉得他傻乎乎的，有点神经一样，都看不起他，结果人家最后修行成功了，走了以后留下肉身了啊。还有一种比丘尼的肉身啊，是也是现在供着。那么最有名的现在的这个除去地藏菩萨的肉身殿以外，还有一位叫做无暇和尚啊，是这个古代的啊，古人是哪一个朝代来刻住啊，这个无暇和尚呢现在还供在百岁宫里边啊，就在这个山巅上有一个寺院叫百岁宫啊。这个无暇和尚的肉身呢，本来是贴了经了，盘腿打着坐，结跏趺坐着来着。后来呢，在咸丰年间呢，这个百岁宫点着火了，点着火以后，整个把庙就快给烧光了嘛。快给烧光的时候，庙里的老和尚看到情况不妙了，赶紧去这个供无暇和尚的这个殿里面，这个殿里面去祈祷祖师，说您老人家坐在这儿啊，你这么珍贵的这个肉身，如果烧了以后，以让来者怎么起兴呢？说这会儿不显灵，什么时候显灵呢？您老人家快显灵。结果呢，果不其然，当时呢，马上这个瓢泼大雨就下了一场，把火给熄灭了。就是供养无暇和尚的那个宫殿呢，没有被烧，祖师殿。哎，大家就感恩祖师们，都去磕头，磕完头一头磕下去，站起来的时候都傻眼了。为什么呢？无暇和尚的双手呀，就是胳膊呢，挡起来了，就跟一个支架一样，支着手给翘起来，就等于说把这个大家给保护好一样，胳膊翘在那儿，而不是手捧着手趺坐在那儿的，不是结的弥陀印了啊。这个是有真人真事真地方真实力为证的，大家去朝九华山的时候呢，去到百岁宫祖师殿里面，到现在无暇和尚呢这个手还是前面啊，做交叉状悬空在前面啊。大家想想，我们不要说祖师们的肉身了，一般的凡夫呀，还这么多年的手悬空在那儿，刚死的时候就悬不起来了呀，骨头就架不起来了啊，人家那是没有用任何支架，到现在还是这样的，所以就确确实实不可思议啊。这都是地藏菩萨一脉相承所具的功德啊。所以呢，大家希望从地藏菩萨，今天我们主要讲一下地藏菩萨名号，地藏这两个名号的一个功德，我们要从他的理，就是讲这个道理上 去承担作意思维，从他的行文上，从他的感应上来进行确信。啊，这就是我们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首先要对这个主人翁要有这样的认知，啊，那么好，今天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下面呢，我们再做一个回向，啊，请大家一起来在你所在的位置端身正念合掌，一起来念：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阿弥陀佛，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法就讲到这里，下一周我们再聚。那么另外说一点，就是下一次讲了以后，就是要开始迈入经文了。如果常诵地藏经呢，大家固然好，如果地藏经没常读诵的，请大家读诵啊。好，那么今天就到这里，阿弥陀佛。另外说一下呢，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规则。啊，有些人呢，就是听完法以后，听完法以后，大家再表态，听前报到啊，这是本来不要大家来点的啊。有些同学们也建议，但是呢，为了要每一个人，我们就是人嘛，都是有我执嘛，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有一个大家的参与感，一个共修感，所以在前面才要求大家报到，后面呢来做一个随喜啊。但是不要在讲法的途中，就是说连这么一个都做不到。大家不烂在讲法的同宗，但是就好像越说越来劲儿，一定要在讲法的同宗表达你那种其实已经没有恭敬的恭敬心，啊，因为什么叫恭敬呢？依教奉行就是恭敬，啊，希望大家呢能够记住这一点，下次在讲法开始的时候呢，不要不礼貌的出现这个，这会扰乱大众啊，也会扰乱法师听法讲法的功德，希望大家呢能够关照一下自己，啊，摄主身口业，不要来。这个由此过失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阿弥陀佛，下次再见。